所以约伯这个故事啊，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但是呢，撒旦就向神挑战了，说你把他的那些好处都夺去的话，你看约伯还会不会敬畏你？所以约伯的500对牛、500母驴啊，一下子就被那个游牧民族48人夺走。有7000头羊呢，被天火所灭；有3000骆驼呢，被加勒底人夺去。7个儿子、3个女儿呢，在一个房子里面，狂风击打房屋呢，这个房屋就倒塌，压死了这10个孩子。约伯本人呢，全身长了毒疮，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呢，约伯还是不以口犯罪，但是他接下来又遭遇到更多的事情，他被他的这个那些亲友啊，那些四周围的人呢藐视，那现在甚至于有3个朋友来安慰他，安慰他的结果呢，认为说他约伯是因为犯了罪，所以受到神的刑罚，所以约伯呢被冤枉。
在伤口上撒盐，
被冤枉，这个让约伯就难以忍受了。那约伯另外一个让他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受苦，就是神沉默，也是让他非常的痛苦。那这3个朋友呢，分作3轮的跟他辩论，让约伯越来越不平。最后呢，另外一个朋友叫以利户以利户呢，他不是重点不是说约伯有罪受罚，而是认为说这些苦难是来自于神的管教。还有呢，神的试验，神对约伯的一个试验，还有呢，神对约伯的一个保护，借着苦难来保护他。所以呢，这些苦难对约伯是有益处的，不像说是因为有罪受罚那样的一个消极。好，那到最后呢，终于神自己出来说话了。神自己出来说话呢，神没有解释说他约伯为什么受苦啊，他没有对约伯说，哎呀，这都是怪那个撒旦啊，都是撒旦在那边挑拨离间啊，才让你受这么多的苦啊，其实不是我啦，不是，神没有跟约伯讲这一切，神已经安静很久，被约伯一直冤枉，都是神在那边苦待他。但到最后神现在出来说话的时候呢，他没有解释，他只是让约伯说，看，你看这宇宙万物，这个是谁创造的？我创造这些的时候你在吗？他讲到地球被创造的奇妙，讲到宇宙星辰，讲到大自然，讲到那些风霜雪雨的那些奇妙，讲到动物的奇妙。OK， 好，那就是前面几章了。讲到这里的时候，第40章一开始啊，这个约伯就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2次就不再说因为神在挑战约伯啊，这些问题你可以回答我吗？神现在反问约伯这许多的问题啊，我创造这个万物的时候你在哪里啊，这些动物界这边奇妙的现象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约伯他都没办法回答好，那第40章啊，神就开始在让他讲到这个动物了大家看到这个 PowerPoint 这个什么动物啊，河马，对不对为什么神有提到河马吗40章15节啦，他说你且观看河马原文不是河马，是叫做behemoth 还是什么的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动物是什么动物呢你看它的特性我造你也造它，它吃草与牛一样，它的气力在腰间能力在肚腹的筋上，它摇动尾巴如同香柏树，它大腿的筋互相联络，它的骨头好像铜管，他的肢体仿佛铁棍，他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创造他的给他刀剑好啦，这些形容很多地方是跟河马有一点像但是呢有一节就跟河马非常不像是哪一节中间这一段对不对？他摇动尾巴如同香柏树，香柏树是什么？香柏树是一种柏树啦，松柏香柏树，你可以看到柏树就知道，柏树不是一棵小树啊，香柏树是那种那个参天的古木那个很大的树那这个河马的这个尾巴，你看这照片就知道小小的一根，对不对？那哪像香柏树所以这个有人说，这个东西应该不是讲河马那是什么呢有可能是这个了这个是恐龙恐龙里面最大的那种叫做梁龙梁龙，它的尾巴呢很大很长 那个这个用这些词句来形容恐龙呢，哎，倒还比较像哦，比较像。你看这个，这个是另外一种图了哦，这个尾巴就比较粗了哦。他说啊，珠山给他出食物，也是百兽游玩之处啊。他呢伏在莲叶之下，卧在芦苇隐秘处和水洼子里。莲叶的阴凉遮蔽他，溪边的柳树环绕他，河水泛滥他不发颤，就是约旦河的水涨到他口边也是安然。在他防备的时候，谁能捉拿他呢？谁能牢笼他呢？穿他的鼻子呢？所以这个动物啊，可能现在已经绝种了，但是约伯那个时代呢，可能还有哦。那个时候，可能还有这些很特别的这种动物存在。但是 anyway， 当神讲给他，跟他讲这个动物的时候，他不是讲这个 hippo， 不是讲说河马，他是讲这个字啊，这个叫 behemoth 还是什么的哈、哦，这个字哦，那这个字在当时约伯一定认了这个动物啊、哦，这个动物是非常大的。他说这种动物啊，在神所造的万物之的物中为首啊，哦，好。这是第四十章啊，他说这些动物啊，他说讲给你听，看看啊、哦、这是神的一个作品啊、哦。接下来呢第四十一章啊，讲到另外神的另外一个作品啊、哦。这是啥，那这个是鳄鱼啊。他这个在十二节他说了，论到鳄鱼啊，原文也不是讲鳄鱼啊，是叫做 Leviathan 啊。这是一种海怪啊，这个水中的一种奇怪的一种动物啊。那但是呢它的特征跟鳄鱼倒是挺像的。然后论到鳄鱼的肢体和其大力并美好的骨骼，我不能缄默不言啊。谁能拨开它的外衣，谁能进它上下牙骨之间呢？谁能开它的腮峡，它牙齿四围是可畏的，它以坚固的鳞甲为可夸，紧紧和壁封的严密。这鳞甲一一相连，甚至气不能透入其间，这都是互相联络交结不能分离啊，这跟鳄鱼啊的特征很像啊，但下一部分就有点不太一样啊。他说什么，他打喷嚏就发出光来啊，他的眼睛好像早晨的光线啊，好、啊、这也许诗啊写诗的形容，从他口中发出烧着的火把与非病的火星。这个就跟鳄鱼不一样，鳄鱼好像不会喷火啊。好，从它鼻孔冒出烟来，如烧开的锅与点着的芦苇啊。这个跟鳄鱼好像也没这个特征啊。它的气点着煤炭，有火焰从它口中发出啊。OK， 如果这个是形容的话，形容鳄鱼的话就有点太夸张，所以可见呢，这可能不是鳄鱼啊，比鳄鱼还要更厉害的一种动物啊。好，他景象中存着尽力，在他面前的都恐惧蹦跳，他的肉块互相联络紧贴其身不能摇动，他的心结实如石头，如下磨石那样结实、哦、这个是有一个东西比鳄鱼更厉害的、哦、然后呢他一起来勇士都惊恐，心里慌乱便都昏迷，人若用刀用枪用标枪用尖枪砸他都是无用，他以铁为干草，以铜为烂木，剑不能恐吓他使他逃避，但是在他看为碎阶，棍棒算为合阶，他嗤笑短枪收得响声啊、哦。OK， 他说他肚腹下如尖瓦片啊，他如钉耙经过淤泥，他使深渊开滚如锅，使洋海如锅中的高流，他行过的路随后发光，令人想起深渊如同白发，在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样无所惧怕。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他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哦、刚才在神的这个所造的万物当中啊，是为首，这个是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哦、啊，当然原文里面没有这个水，他在骄傲的族类当中作王、哦、所以呢这个是很奇怪的一种动物、哦、啊，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动物呢啊，有这个这个是有画家笔下画出来这个Leviathan、哦、这个东西啊、哦、还怪有人画成这个样子啊，有人画这个样子啊。好，这个在圣经里面这个字眼啊其实出现很多次啊，甚至有的地方说这个动物呢它有好几个头啊，那有的说像是一条快蛇啊，是一条是一条 像蛇一样 的生物啊。好了，那 anyway， 神从这两种啊很奇怪，可能今天都不存在的这种动物啊，让约伯啊看到神的这个造物的奇妙，还有神的这个神的伟大啊。所以呢，这个为什么花这么大的篇幅呢？不晓得。但有人说，哎，会不会这个是地方在跟约伯暗示说啊，哎，那这个形容的这个海怪啊，其实讲到这个撒旦啊，他在暗示约伯说啊，这背后都是撒旦在搞鬼啊。不过我是觉得神其实不需要暗示啊，是撒旦神就明明跟撒旦跟约伯说就是了啊。所以这边主要是讲到神的这个创造哈、哦。好，那 anyway。接下来的第42章了，就是最后的这个最高潮了齁。这个神向约伯说完话之后啊，约伯就回答耶和华说齁，第二节 ,42 章第二节，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要说话，你问我，求你指示我。我从前啊、哦，这个、第五节啊、哦，这个是这个约伯记里面的经典的一句话啊、哦。第五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记啊，是一卷啊、说起来是蛮深的一卷书啊、哦。然后呢，它里面有很多是诗啊、哦，然后那个诗的那个。要翻译成今天的文字、哦、有的意思甚至于有的人还很难去掌握这个到底应该怎么翻才好，因为它背后的意思、啊、好像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呢，这个42章 第5节跟第6节啊，这句话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了解，就是我们一个人啊，从前也许哎呀，我很爱主啊，我是一个基督徒啊、哦我认识神啊，但是呢等到有一天神向你显现之后啊，哎，你才发现说过去只是风闻啊，只是听说啊，现在呢亲眼看见神。当你亲眼看见神之后，你对神整个态度会完全不一样，你的人生观会整个不一样啊、哦。那今天其实是神只要对我们说话，说一句话，我们这个人就会改变了啊、哦。那神只要向我们显现一下，你看那个保罗啊，本来是逼迫基督徒的。当神向他显现一下，主耶稣向他显现一下，他整个人生就180度大转变了。所以今天啊，我们今天如果在这地上啊，这个浑浑噩噩过日子啊，从来没有听见神对你说话啊，你的人生就是悲惨的。但是如果神一旦对你说话，哦，这个人生就改变了，哦，彻底的改变。如果你还有一天看到那神给你看个异象的话，哦，那更是不得了哈。那 anyway 啊，这个约伯就是神向他这样显现一下。他就怎么样，他的态度是说，哇，我啊，我看到神啊，哎呀，我真的是比别人呢真的是更加的这个他属灵啊，高超啊，哎呀，我今天我大发了。不是啊，他说我怎么样，我厌恶自己啊。这是真正遇见神的人的反应啊，他不是整个人就突然这个膨胀起来啊，突然骄傲起来，他是看见神之后他就厌恶自己啊。那个有一个先知叫以赛亚，以赛亚也是，那时候他看到神的那个异象啊，看到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啊，看到旁边有许多的那个天使啊，在那呼喊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啊，他看到神的那个宝座，他不是说哇太奇妙，太好了，他是说什么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也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啊。所以当人一遇见神的时候，第一个就碰到的是什么？神的圣洁，然后看到自己的污秽、哦、所以约伯也是这样子，他在尘土跟炉灰当中懊悔、哦、懊悔、哦、啊。所以呢，这个约伯的这个态度啊，约伯的这个态度，神很、哦、神是很喜悦的啊、哦。你看到下一句了啊、哦，你看 PowerPoint 这边第七节啊。然后这里说了哈，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啊，就对提曼人以利法哈，以利法就是那三个朋友里面带头的那个年纪最大的那个哈，啊，我的怒气啊，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诶，其实啊，那时候约伯在跟他们三个朋友辩论的时候呢，你看表面哈， 你会觉得那三个朋友是站在神那一边的。约伯呢是站在神的对面，在向神发出疑问，发出挑战的。那那三个朋友呢是帮神代打啊，神绝对是公平的，神呢、啊、是绝对是不会错的，神是公平，神是很有智慧的、哦、神绝对不会做错事，你呢今天受苦呢是罪有应得、哦、所以那三个人好像站在神那边帮神说话，约伯呢是在挑战神，结果居然神对那三个朋友说，我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啊，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那约伯到底哪一个地方说的是啊？约伯不是说了一大堆吐苦水吗？怎么会说的是呢？我们可以想想看，你认为约伯什么地方说的是？约伯说了那么多章，现在都已经想不起来到底他说了什么，只知道他讲了一大堆话。好啦，我们稍微把它归纳一下，我想大概至少有两点是我们觉得他还不错的。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他很诚实。约伯很诚实，他很坦白的表达自己的感受跟疑惑，他没有虚假。当然了，他这个人已经苦难受到那么大的一个苦难，这时候要他再讲一些客气话，他已经讲不出来了，他都讲出他里面最深的感受，也不要客套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有一本书啊，这个是尼托森所写的，叫做这人将来如何，里面有一章叫做得人如鱼，我念给大家听这一段。他说罪人蒙恩的基本条件呢，不在乎相信或悔改，而是一颗向神诚实的心。这个话怎么说，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说我们今天要带一个人信主了，那我们第一个就要说，你要信主你一定要相信，你要悔改，你要相信再悔改，你才会得救。但是这个尼托森弟兄他观察，他发现一个人信主，你往往不一定说一开始你就说要求你一定要相信，或者你一定要悔改你才能够得救，不是。你发现他来到神面前，他得救的一个关键那个秘诀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有一颗向神诚实的心。那怎么说呢？他说神对他没有别的要求，只要他存着那种态度来到神的面前呢，在这个充满诡诈的心里面呢，好种就落在诚实的这一点上，就结出子粒来。意思就是说，我们心里面这个心是诡诈的，但是我们里面向着神有一点诚实的话呢，神的那个种子那个道就会落在这个诚实的这个心里面，就会结出子粒来。他说这个传福音这个事情就是要使罪人呢有机会接触到耶稣基督而蒙拯救，就是要接触到主，而不是说罪人要对这件事情的了解，然后他才会得救，不是说一开始这个主耶稣我们钉十字架，然后流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你要相信这个，你要相信这个你才会得救，这个是福音的精髓没有错，但是呢一开始你用这个去跟他讲的话呢，他不一定会摸到主，但是他要紧的就是说，你要让这个人呢，让罪人要先接触到耶稣基督，他就会得拯救，接下来他会对救恩的内容开始了解。所以他说我们应该鼓励每一个罪人呢怎么样，存着诚实的心跪下来向神祷告，坦白的把他的光景告诉主，这是得救的一个关键。所以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19世纪有一个英国女士她怎么样呢，她说她生长在一个高上层社会的富有家庭里面，受过良好的教育，在音乐跟舞蹈上多才多艺，而且年轻貌美那有一个晚上呢，她应邀参加舞会，那天晚上她穿了一袭华丽的礼服，引起众人的注意跟倾慕，就人看她那天是成功了但是呢舞会完毕，他回到家里换下这个舞衣丢在一边，他就倒在床上呼求说什么，他说神啊，我已经得到我所要的一切，财富名声美貌青春，但我却是极其痛苦和不满足基督徒曾告诉我说，证明世界是虚空的，唯有基督能够满足，能够拯救我，给我平安喜乐跟满足，但是呢，但我不要他给我的满足，我不愿意得救。你看他很诚实的说，他说他不愿意得救，他说我恨你，也恨你的平安跟快乐，讲这种话实在是太大胆了。但是他最后说但神啊，给我所不愿意的吧，只要能使我快乐 那个说啊，这个林弟兄说啊，当他爬起来的时候，他成了一个得救的人，后来更成为一个认识神啊相当深刻的人。这个例子啊，他说啊，林弟兄他肯定的说，他说诚实的心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如果你想要遇见神呢，啊，这是最好的，当然是最好，你带着一个诚实的心，好、哦，好、哦。但是他说感谢神，即使你不想要神，如果你心存着一个诚实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呢，神仍然要会听你的祷告。哎，上面这个例子就是这样的一个 case 哈、哦，就是一个人存着一个诚实的心，神就可以对他说话。最近有一个例子哈、哦，我这个前几天才发生的。香港有一个这个演员，一个艺人很有名的，叫做罗慧娟啊、哦，罗慧娟啊、罗慧娟啊、哦。那他刚开始，他是一个基督徒，而且蛮虔诚的。那他以前啊，他对基督教是信仰是非常的反感啊、哦。我这边有写了哈、哦，这个是《基督邮报》里面啊、的一篇啊、报道里面说的，讲到他的见证。他那时候呢，受不了基督徒传福音的热心啊。哦，他说他第一次被他的 agent 啊要去参加这个艺人之家的这个聚会的时候啊，他是抱着旁观甚至于是仇视的心态啊。他说我要去看看为什么你们这些基督徒啊这么坏啊，为什么非要强迫人信主不可啊，而且他还过去跟人家这个辩论真理啊。那没有想到啊，他说教会的朋友啊天天打电话来问他说，诶有没有祷告啊，诶有没有祷告啊，跟神祷告。所以他就开始啊好像开玩笑一样的跟神说话啊。他跟神说什么？他说啊，神啊，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也没有什么话要跟你说啊，晚安啊，这显然是这个睡觉前的祷告了啊。然后呢，他说啊，那第二天又说，晚上就说了，我不像他们那么肉麻啊，你是这么厉害的神啊，我不说话你也听到了啊，晚安啊，就这样子。但是睡觉前都跟神做这样的一个啊奇怪的祷告啊，他说很奇怪哦，他没想到啊，就在他这样子祷告了一两个礼拜之后啊，他突然听到主的声音，主对他说什么？他说：“你向我祷告，我就向你显现；跟随我，我就向你显现。啊，我会向你显现。”他说这个声音不断的出现，他因此他还情不自禁的一直流泪。从此以后，他开始对信仰改观。啊，这个秘诀在哪里？他为什么会听到神对他说话？他向神诚实啊。向神诚实，他把里面的感觉直接跟神讲，而且他祷告、哦、诚实向神祷告，结果神呢，神居然垂听向他说话、哦、这跟刚才那个原则，那个尼托森弟兄讲的那个原则是一样的、哦、我们也曾经参加另外一个特会、啊、那个牧师叫做爱德华米勒、哦啊、他也是提到说我们要向神存着一个诚实的心，因为今天神在这个地上呢，他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谁啊？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讲到说有一次一个聚会啊，有一个姊妹啊在那边赞美神啊，一个师母啊，那个是那个聚会里面的那个牧师的太太啊，他那边敬拜赞美神啊，神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爱你，我赞美你啊，我敬拜你啊。然后那个突然圣灵在告诉这个米勒牧师啊，说这个姊妹在说谎、哦、然后牧师就过去说，姊妹你要诚诚实实的把你对神的感觉说出来、哦、不要向神说谎。那个姊妹还说，哈利路亚，神啊，我爱你，我赞美你、哦、然后那个牧师就说，姊妹啊，你要向神说诚实的话。那时候那个姊妹啊突然就哭起来了，她说，神啊，我恨你，你为什么让我遭遇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哦、你为什么让我遭遇到什么什么什么事情。他把他里面满腹的委屈就这样讲出来了，然后一面讲就一面哭啊。那这时候你觉得神这时候怎么样？神是不是站在旁边束手无策啊？哎呀，你在这么多人面前丢我的脸啊？没有啊。然后那时候圣灵就大大的浇灌下来啊，充满那个姊妹啊，那个姊妹就被神的爱充满了，他里面最深处的那个伤害就得到医治啊。那个伤害为什么能够得到医治呢？因为他向神诚实啊。当一个人向神诚实的时候，神就能够做工在他的里面啊。所以今天这个约伯啊，约伯他说的是什么地方说的是啊？他第一个他诚实啊，他把他里面真正的感觉啊向神说，他没有伪装、哦、 所以这个诚实非常重要。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约伯的信心。约伯虽然遭遇了很多的这个他所无法了解无法解释的这些苦难啊，但是呢他心里的深处仍然相信神是他唯一的依靠，是神是他唯一的拯救啊。所以他曾经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很重要啊，这13章15节，他说他虽杀我，我仍要指望他，我必当着他的面为我所行的辩护啊。神虽然杀我啊，所以神虽然用让我遭遇到这些事情啊，但是我还是要抱着他，我还要紧紧抓着他，我仍然要指望他。哎，神为着约伯这样的态度一定非常的受感动啊。他知道说即使神这样用这么厉害的手在那边这个打在他身上，这个手还是一只爱的手啊。所以他说他虽然杀我，我还是要指望他，而且呢他说他有一天还是要当着神的面呢，为他自己所行的要辩护啊。他相信神还是会听他的话，听他的这个的辩白啊。那另外有个19章啊 ,25 到27节他怎么说啊，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啊，末了必站在地上，刚才那个就也有引用这个了啊、哦。他知道说他的救赎主活着啊，末了必站在地上啊。他知道这个他的救赎主是谁啊，就主耶稣啊。他相信他知道，而且他知道他在皮肉灭绝之后呢，他要在肉身之内或者肉身之外、哦、这两个翻译都可以得见神、哦、他说我自己要见他，要亲眼见他、哦、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藏在我里面，何等的渴望啊！他渴望有一天要见到神，跟神面对面相遇啊！而且他知道说那一天呢，他会看见他的救赎主啊，这个救赎主啊会救赎他脱离一切的审判，脱离永远的沉沦。所以约伯虽然在最苦难的当中，他对神的这个信心没有消失。这两点我相信神说约伯议论我，他说的是啊、哦、他说的是 OK 好。那这三个朋友呢，这三个朋友其实说的应该也不错啊，对不对？他帮神说话、哦、帮神说话，神为什么还责备他们呢？他们到底什么地方说的不对呢、哦啊，我想我们这样子，我想这样说了，可能第一个什么哈，啊，不，他没有，我想他们就是，他问题是，他们没有正确的代表神，而且呢，反而用无知的言语，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这是神一显现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哦，这个最重要的当时讲这三个朋友啊，他们想要替神说话。结果呢越帮越忙，讲得到最后神的旨意都不清楚了。他们本来要想要代表神的，但是他们没有正确的代表神。所以如果你想要代表神说话的话，要很小心，要知道到底神真正想要说什么，不要讲错话、哦、所以他们问题是什么？第一个，他们想要帮神的忙，可是却是伸出乌撒的手啊。什么叫乌撒的手？这个在撒母耳记下里面的啊、哦，大卫要迎约柜的时候呢，约柜的时候要倒下来了、哦、结果有个乌撒就过去扶啊，一扶就自己被击杀了。为什么？因为约柜不能，我们这个凡人这个罪人的手不能去扶的、哦、虽然他是好心啊，但是呢好心这个好心不行啊，这个你还是要按着神的这个法则啊、哦、那这三个人就这样子啊，他们啊好心啊，但是呢哎确实说错话。所以约伯呢也是曾经这样质疑他们啊，他说你们想要为神说不义的话吗？为他说诡诈的言语吗？你们要为神殉情吗？想要为他争论吗？约伯都觉得说你们想要替神说话，可是都说错话、哦、啊，这个神会惩罚你们的 哦。然后第二个，神没有责备的，他们却去责备，使人呢误会神，这个就是他们代表错了。神并没有在责备约伯，但是他们却代替神在责备约伯、哦、这是不行的。所以圣经里面啊，民数记里面有一句话了、哦、这个是先知巴兰的时候神感动他说的，他说啊，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所以呢我们要小心啊、不能代表错了、哦、所以在这个民数记里面另外一个故事了、哦、这个故事我就因为时间关系简单讲了、哦，神叫因为以色列人这个争闹啊，要喝水啊，神就叫摩西说啊，你去拿着一根杖去啊，吩咐磐石出水就好了啊。 结果呢，摩西呢，却多做了一些事情。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啊，他对那些人说啊，他们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啊，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盘中流出来吗？哦，所以他就举手用杖击打了磐石两下，哦啊，结果水就出来了。水是出来是没错了，但是他这次这个就这个对他来说啊，这个大错，然后错在什么地方啊？神对摩西亚伦说啊，他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啊。摩西亚伦啊，你率领以色列百姓啊，在旷野漂流了40年，现在已经到40年的末尾了，马上就要这个踏进迦南地了。结果呢，犯了这个错，以至于他们不能进去啊，实在太亏了啊。那为什么这个事情那么严重呢？啊，因为神叫他们吩咐磐石，结果他却击打磐石，所以神说，你们不信我啊，你们信你们过去的经验啊，你们过去这样击打的，所以这次你用击打，虽然我这次叫你用吩咐就可以了，好像你觉得吩咐啊还不够，所以用击打。然后呢，没有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啊，这个神对他说了，他们还没有照着做，哦，没有尊神为圣，而且还说我为你们从这使水从这盘中流出来吗？哦，这个其实是神让他流出来的啦，哦，然后呢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还有一个点，哦，就是说什么摩西那时候骂他们了，骂他们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啊，其实神叫摩西去这个吩咐磐石出水啊，神的吩咐很简单，然后你就是去吩咐磐石出水就好了，其他事都不要做了，什么话都不要讲了。摩西多说了几句话，因为他的灵被惹动了，说了一些急躁的话，然后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呢，我刚说啊，神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呢？神没有责备的我焉能责备呢？神没有叫摩西去责备这些以色列人，摩西是自作主张出来责备，摩西这时候是代表神的，但是他代表错了，代表错的结果啊，后果是什么？摩西不能进迦南了。所以这三个朋友啊，犯了同样的错误啊，他们代表错，代表神，代表错了啊。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再分析一下他另外这三个人的错误啊，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第一个，他们不明就里啊，他们没有搞清楚约伯的状况啊，他们就完全凭外表来下判断啊，所以我们要做。做我们做神的儿女哈，要帮助人要非常非常小心。我们帮助一个人呐，或者说对一个人要提出一些建议的话，要先搞清楚人家的这个来龙去脉啊，不要只仅凭着外表就下判断啊。这个保罗说啊，他不论断，什么都不论断啊，连他自己他都不论断自己啊，让神来下判断。第二个，他们自以为是，就他们过于主观呐。各位主观说，哎，你一定就是这样子，一定就是这样子，而且呢，不容约伯反驳啊，而且呢，反驳的人呢，罪加一等啊，这个太强悍了啊，这个是他们三个人的错误。第三个是他们没有启示啊，没有启示是什么意思？他们只凭着他们个人过去的经验跟观察啊，就是根据我的观察，根据我的经验，哎，你这一定是什么问题？他们没有圣灵在他们里面及时的引导，因为有些 case 啊。真的是你有时候你凭着你的经验还真的可以帮助人，但是有的时候呢，神如果没有在你的里面引导你的话，你还真不知道他是什么问题，特别一些比较复杂的 case，哦，只有圣灵，哦，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啊，哦，那你讲的一些这个知识道理啊，圣经里面说啊，字句叫人死啊，经意叫人活啊， letter 啊叫人死啊，只有这个 spirit 会叫人活。什么叫 spirit 啊？就是神的灵在你里面启示你啊，你说出神要你说的话，那个人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会活过来啊。你老是在讲一些道理的话，哎呀，越听越死哦。那你想想看啊，那个神在这边责备那个以利法啊，这三个朋友，他却没有责备那个最年轻的以利户哦。那为什么没有责备以利户呢？我想以利户啊，他讲的道理上是比较对的哦，但他里面他有一点哦，他的发言不是根据他的经验，不是根据他的这个观察，他里面神的灵在里面感动他，所以他是有启示的。所以他在32章第8节说，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所以他强调就是说，他这个智慧从哪边来？从神的灵来的，哦， 那32章18节他也提到说，好，我的言语满怀啊，我里面的灵激动我，所以他里面神的灵在他里面激动他呀，他我的胸怀如同盛酒之囊啊，没有出气之缝，又如新皮带快要破裂，所以神的话在那里面这样满溢出来。所以他讲的话呢，具有神圣灵的这个智慧啊、哦。后面还有啊，后面还有讲到了啊、哦。36章第三节啦，我要再将我所知道的从远处引来啊、哦，从远处哪里啊？从神那边引过来了，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为什么？就是说，当我讲出这些话来的时候，我要把荣耀啊，这个公义啊归给主，因为这些不是从他自己来的啊、哦。OK， 所以呢，你看。哎，神没有责备以利户啊？为什么？因为以利户的那些话是有神的启示的，虽然他讲的规模哈，还是有限。后来神一讲完了规模是那不能比了哈。但是你看到神所讲的跟以利户所讲的是有连贯的，以利户也讲到说神的创造啦、神的奇妙啊等等，神好像是接着他的话继续往下讲，讲的更完全啊。那结果这三个人以利法这三个人犯的错误的结果到最后是怎么样呢？他们就定罪约伯了啊，定罪约伯，你没有这个这个怎么样啊，好、啊，所以他们照着他们自己的框框、啊、把这个套在约伯的身上。这个、啊、他这种做法在这个什么这个在今天啊有个 term 叫做什么 spiritual abuse 是虐待、啊、我们有那个sex abuse 就是性虐待、哦、还有这个什么physical abuse 就是这个肢体上面的虐待、哦、还有精神虐待、哦、那他这个地方呢他们是叫做灵性方面的虐待，这三个朋友啊在灵性上在虐待约伯、哦、那这个是什么叫做 spiritual abuse 啊？就是指一个很需要帮助扶持或者需要圣灵支持的人呢，因为没有因为我们的一种不当的处理呢造成他属灵的力量更加的脆弱、损坏或者消减啊，这种 case 啊，常常有时候发生在一个教会，特别他这个 spirit abuse 啊，特别是一些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些高层对于小弟兄、小姊妹啊，或者底下弟兄姊妹，有时候会造成了一种伤害，就是说那种啊，牧师传道或者说是这些长老或者怎么样哈、啊，或者是教会界，或者说这个是一个。组织啊，对他里面的成员啊，用一些刻板的这些啊教条、一些规矩强压在一个人的身上，哦、啊，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然的话就还不准对方反驳哦、啊，不然的话罪加一等哦、啊，然后这些里面都是一些死的规条，却不是使人自由的，这种会那人呢被套在这框框里面呢。就觉得说，哎呀，我最需要扶持帮助的时候呢，哎，却被人家定罪。哎呀，说你这个就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不属灵哈、哦，以至于你会遭遇到这许多的这种哈、哦、咒诅啊，遭遇到这许多的不幸啊，就越讲他这个越 get lost 哈、哦，这种叫做 spiritual abuse。约伯在这里呢，就被这三个朋友呢啊 spiritual abuse。好了，那 anyway， 所以呢，他就责备这三个朋友。然后这里呢你看到第七节啊，42章第七节跟第八节啊，神提到约伯怎么形容他，我的仆人约伯啊，提到几次啊，我的仆人约伯提到几次，提到四次，我的仆人约伯啊提四次，讲到你看他神这样子来形容约伯是什么，是他的仆人，他好像把约伯当作他一个宝贝一样啊，这真是我的一个仆人。然后他说你们现在要取7只公牛7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为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欲望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神在这里完完全全的肯定约伯，然后呢责备那三个朋友，然后呢这三个朋友呢献祭，然后呢请约伯来为他们代祷。为什么我自己献祭不就好了吗？哎呀神啊赦免我，我做错了。没有，你要请约伯为你代祷，意思就是说你要跟约伯认错、哦、因为你伤害了约伯。那约伯呢他说约伯怎么样、哎、奇怪了、哦、他说他们这三个朋友呢就照着约和华所吩咐的去行啦、啊哦、然后呢 耶和华呢就悦纳约伯，悦纳约伯为他们三个人的祷告。第十节很宝贵，他说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当约伯不是说当约伯为从自己约伯从苦境转回的关键不是他为自己祷告，是他为他的朋友祷告。为什么样的朋友？为那些深深伤害他的朋友祷告。所以啊，如果约伯在心里头啊，这个不肯原谅这三个朋友啊，约伯没有办法从苦境转回。所以他第一个一定要先饶恕原谅，饶恕原谅那些伤害他的那些朋友，然后呢他自己就从苦境当中转回，神就祝福他。神祝福他之后他怎么样，后来那些所有过去的那些就轻看他藐视他的人都回来了，亲友本来远离他的都回来了，安慰他啦，然后送给他一块银子啦，还有一个金环啦。就后来神所赐福给约伯的呢比先前更多，他本来有7000羊现在变成14000，本来有3000骆驼现在变6000，本来有500对牛现在变1000对，本来有500母驴现在变成1000母驴，本来有7个儿子3个女儿现在又多了7个儿子3个女儿，一切都加倍。儿女为什么没有加倍？因为他儿女的灵魂都在嘛，虽然他们 人是过世，但是他们灵魂是永存的，所以他再加给他3个女儿跟7个儿子呢，人数就加倍了。然后他给这个，他没讲到说7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倒是提到说这3个女儿叫什么名字，这很奇怪，对不对？他们不是重男轻女吗？没有，他这里讲那个女孩子好像还更宝贵，而且呢，他让这个3个女儿呢，跟在弟兄当中得产业，然后在这全地的妇女中呢，找不到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的美貌，这三个女儿的名字也是很特别，这个第一个叫做耶米，你看 PowerPoint， 耶米玛。第二个叫做基喜亚，第三个呢基连哈普，这三个名字在圣经里面别的地方都没提到过了。耶米玛的意思是鸽子的意思，基喜亚的意思是肉桂的意思，基连哈普的意思是眼膏盒的意思。怎么叫眼膏盒啊？眼膏是一种这个化妆品，是涂在眼睛，是一种黑色的金属粉，涂在女生的这个眼皮上面的眼睑上面，所以是一种金属做的化妆品。所以这三种东西啊各有特色。鸽子是什么？是动物。肉桂呢是植物。眼膏呢，眼膏盒是矿物。所以他的三个女儿啊，这个名字啊，一个是动物的，一个是植物的，一个是矿物的，刚好是这个自然界里面三类。那这个讲到这个让我们想到这个约瑟的一个预言。约瑟是以色列就是雅各12个儿子里面一个，他是最受多受苦难的。那时候他对这个约瑟发预言，他对这个儿子发预言，他提到说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是神帮助他。雅各的12个儿子只有约瑟受的苦难最深最大，但是呢后来他所得到的祝福是什么？他说雅各为他祝福说神会将什么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还有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哇，天上所有的福啊，当时呢讲到他说这个雨露啦甘露啦这些啊，地里所藏的福啊，地里面的矿产啦，还有生产啦，这些啊都是属于他的，生产乳养的福，畜牧的啦，还有这个这些都是他的。但是呢今天将用在基督徒身上呢，天上属灵的福是神要赐给那些在地上今天为主受苦最多的人。地里所藏的福呢，讲到地上的，当然地上的祝福啦，还有包括一些所隐藏的祝福，还有生产乳养的福。我们越多受苦，我们可以生出越多属灵的儿女。所以这个他说这些福呢都要临到什么？约瑟在头上，就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所以这种各样的福呢就是临到最多受苦的那些人身上，为主受苦，但是在苦难中呢要得胜，要得胜。所以刚才这个讲到说天将大任于斯人也，这个是中国人的古话，但是在圣经里面又怎么说啊？他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是什么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 这是苦难之后的祝福。另外也有一句话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云之福盖满了泉谷。这是苦难之后的祝福。约伯后来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世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他一切后来的祝福都是先前的 double， 他后来又多了活了140年，所以可见之前可能有70岁了，活到70岁，所以神又多加给他两倍的寿数，又多活了140年，所以总共活了210岁，哇，高寿，对不对？但是在这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他怎么样能够得神的喜悦啊？他前面是已经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了。但是呢，这样一个完全的人，当他遇见神之后呢，他在尘土跟芦苇中懊悔，他厌弃自己啊。所以啊，我们今天需要遇见神，我们需要听到神对我们说话啊。虽然我觉得我是一个不错的人啊，我感觉良好啊，这个形象觉得不错啊，但是等到你听到神对你说话啊，等到你有了神向你启示啊，你会真正认识自己，然后那时候才会真正的认识神啊。OK 啊，好，这个约伯记终于读完了，我们下一次应该会开始读啊传道书啊。传道书跟约伯记有很多地方非常的类似啊。约伯到处在一直在问说，神啊，为什么我受这些苦难？问神啊，为什么恶人猖狂？神啊，为什么这个义人要受苦？然后那个这个所罗门啊，也在传道书里面一再说，哎呀，这世界上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这个有智慧的人跟没有智慧的人都一起死亡，他们到最后的结局都一样。这样子呢，那些有智慧的人，他们这个智慧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到最后他说，哎呀，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约伯记跟传道书其实有很多地方他们那个味道很蛮像的啊。所以很多哲学家都很喜欢研究这两卷书啊。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一起来看一看啊。